今天我讲的题目是生气的好人。我们讲浪子的比喻都会讲到浪子，但是其实我不知道这个比喻里面是不是他的哥哥最少有同样重要的地位。那而且我们通常在听浪子比喻的时候，我们很看重浪子的状况，更看重他的父亲，但是我们对他的哥哥呢，好像尤其最近这几十年是越来越印象不好，包括大家都用那个什么林布兰的话讲，你看他多坏，多法利赛人，多自义，多糟糕啊！我们基督徒断断不要像他这样。我觉得这很不公平，所以今天就跟各位一起来看哈，因为这他的状况跟我们很像。好，路加福音15:25，那时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一般讲整个故事都应该结束了，浪子回头了嘛，回到家里了嘛，然后大家都很快乐嘛，几乎就是我们那个章回小说最喜欢的部分，从此以后他们快快乐乐的生活下去，就很快乐。各位，其实我们不能够用任何一段圣经来解所有的圣经，我们不能看到这段圣经有一些我们很喜欢的就用这个来解所有圣经。正确的解经是用所有的圣经来解一节圣经，意思就是说我们看要看的全面，就是我们在这里看爸爸对小儿子的处置，我们也不能够就看到这里，我相信底下还有很多东西，甚至这一章都没有讲的。但是耶稣要讲的是要讲，的确在我们刚刚看到的部分和我们等一下看到的部分，的确主角是爸爸，因为那象征的天父。但是呢，这两个人的状况呢，兄弟的状况，也是从创世纪开始啊，兄弟之恨不是正三合，兄弟之恨才正三合，兄弟之爱那是张文亮教授写的哈。你从一开始就看到第一对兄弟亚伯该隐，一个把另外一个杀掉，然后以扫跟雅各，然后约瑟的兄弟，就你看到很多兄弟里面不合。各位，我不是故意要挫败你们的士气，我只讲一个正常的现象。你们刚唱得很高兴，我也非常高兴，但是你们上班的时候跟其他的兄弟其他的同事，你想到他就那么感谢主吗？跟7个人，跟4个人啊，跟多少个人，我们哇好感谢。照我看很多地方不是这样，也许这是一个例外的地方。哇，你们真是同工的，欢喜快乐不得了，每天早上眼睛睁开就想飞奔到 Good TV， 就想看到其他弟兄姐妹，哎呀好高兴哦，跟那人在一起多快乐。然后每天你们走的时候都跟那个梁山伯祝英台一样，都不能分开啊，哎呀我好想跟你在一起，你跟我一起回家嘛，好像。各位，唯一这个事没发生，唯一你还是来上班了，就是因为你家里的兄弟状况并不比这个更好。我们在家里也很多痛苦。各位，这个我们必须，就是我们希望能够看到一件事情，圣经是真理，那个真理不仅讲到上帝的爱，上帝的全能智慧，也讲到人在悖逆上帝中间，包括教会里面，包括这些神儿女的家庭，从创世纪开始讲，包括到耶稣的家庭里面种种的那个痛苦。那么这个痛苦里面当然都是罪恶造成的，可是我们又相信，因为神的恩典，即使这个罪恶的痛苦也会带来好处，包括给了那个浪子悔改的机会，就是他猪吃的豆荚都没有了，就醒悟过来了，就回家了。很多时候痛苦也是一个神奇妙的工作。好，但是我们今天要想到是这个大儿子，他在田里面，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我觉得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有一个含义，那时不是坐月的时候他在田里，因为那时候他已经回来了，那时恐怕包括这个小儿子从离家开始，甚至从更早开始，那时是29节的我服侍你这么多年。 那时是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那是那时，也就是他要表达的那时是这个大儿子在这么多年。好了，各位，我不知道我们可以多少用在这里哈，因为你们都相当新进的童工哈，现在大概也没有那个日本那个企业那种，不但是一做就是几十年，甚至一做就是好几代。中世纪的时候更不得了，你做不是好几代，世世代代都做下去，以至于你的行业就是你的名字。像伊丽莎白泰勒或者 James Taylor 戴德森， Taylor 就是做裁缝的， Smith 就是做铁匠的， Shoemaker 就是做鞋的。那么每一个行业几乎到最后就变成你的姓了，你没有改变的啊，这不一定就好了。我们现在职业有很多可以更换的，这也很好。不过就是这里在讲到那个大儿子，可能我们当中还不太能够体会到，你在 GoTV 工作不必做了50年就生气，可能你一上班5分钟就很火大，因为就看到一些不公平的事。各位，如果你不火大，对不起啊，我不是挑拨离间，不火大常常有一个原因，就是你叫别人火大，你该做的事没做，所以你很侥幸，每天都摸鱼，好高兴哦。然后别人帮你做事，别人就非常的火大。各位，我讲的是大儿子的状况，所以不知道你们现在开始有没有共鸣了，生气了哈啊，就是我怎么做的事特别多啊。然后公司是这样，如果你是一个好人，我觉得大儿子是好人，那你应该在哪里都很好，我觉得你在家里也很好，所以你是一个好人。一般来讲，恐怕你在上班的地方好，就是你事情做得多，你比较任劳任怨，恐怕你在家里事情也做得比较多。所以好人呢常常就有两个特点，一个就是愤怒生气嘛，因为天天都是人家亏欠你嘛，然后天天都是你做的很多。另外一个就是短命啊，就是因为很火大嘛，就是然后这个大儿子是他，就是那时他正在田里，他都是真是劳碌命的在田里。他的弟弟在左拥右抱女人的时候，他在田里耕田；他弟弟在浪费资财的时候，任意放荡的时候，他在田里。当然他弟弟在喂猪的时候他也在田里，他弟弟没东西吃的时候他也在田里，他弟弟被连猪吃豆荚都没有人给他的时候他也在田里。就是 他在田里，我们是这样讲吧，也不要讲得太苦，我们讲得贴切一点，就是他安分守己的在工作，不过呢恐怕比安分守己还要多很多。就是可能你可以推测到，包括他弟弟的事他都在做，包括可能他是常常加班，加到吃晚饭的时候还在田里工作。然后好，他回来了，离家不远，那么这个家从弟弟走了以后应该就没有这么快乐过。这个家从弟弟走了以后，我不知道我们可不可以再推哈。各位，我当兵的时候，我刚刚说的那个坏蛋就是我了，那个弟弟就是我。我在家里，我在军队里面，我没有在世界上工作过，我只有在教会。但我在教会工作一般来讲也是比较不任劳任怨的，我不敢说我摸鱼啊，但是我觉得我的同工都比我辛苦。但是在军队里我非常清楚，我是天天混水摸鱼的。我是觉得整个的军队叫我们做的事都是很无聊的事，所以我都是混水摸鱼，但大家也都常常在混水摸鱼。那就天天都希望放假。好，现在这个大儿子他回来了，他离开家，他做了这么多年辛苦的事情，他跟我不一样啊，他是很辛苦的。然后他听见坐月跳舞的声音，没听过啊，只听到老爸一天到晚在那里哀伤难过啊。 那么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在他弟弟离开之前就跟他弟弟有嫌隙，我不知道啊。就是这个小儿子，也就是他弟弟，如果会做浪子，我看，我不知道，有的时候会听弟兄姐妹讲，我听朋友讲，哎呀，我家那个弟弟啊，或我那哥哥啊，或那我姐姐，我那妹妹，我希望不是你啊，就是家里的英文讲那个 black sheep， 黑羊，就专门在家里捣蛋的啊，让我爸妈很伤心啊，或者怎么样。我也碰到，我有一个高中同学，非常上进，非常实在，任劳任怨，一直到今天工作都是非常忠心的，在教会在家里都是很肯做事。那主也怜悯他，赚的钱也很多，不过他有一段时间就很辛苦，很辛苦，就是他有一个弟弟是不务正业的，不但不务正业，专门赌博的。专门赌博你就一定知道欠钱了，欠钱兄弟可以没有关系，可是这个我这个同学又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你们可以猜得到了，他弟弟要钱就借着父母，绝不再借了。各位，我也听过很多这样的话，爸妈妈被气死了，可是只要弟弟说他们要打断我的腿，爸爸妈妈就一定什么老本都卖了也给这个儿子。那孝顺的哥哥又怎么能够不帮爸爸的忙呢？各位，这些黑道勒索的事我们都知道，从一个角度来讲，恐怕弟弟走了以后哥哥心情还好一点，如果弟弟就是一个从小就不好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弟弟不在家里面哥哥还觉得快乐一点。对不起各位弟兄姐妹，我不希望你有一种想法，我们那个 team 里面谁不在，他不在还好一点。对不起，有人笑了，不知道是不是有共鸣啊？不知道啊，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真的很火大。各位，我也希望不要这么不幸，但是我也知道可能会这样。有的时候家里面儿子不在或者谁不在，你还喘一口气。英文在西方人死的墓碑上常常有三个简写的 RIP， Rest in Peace， 安息吧。那么有人就说这个人死了其他人就可以 Rest in Peace。 各位，这也很悲惨，但是我想你们懂我在说什么。有的人给人实在是很痛苦，我觉得这个浪子就是，我觉得有些人就是 black sheep， 他就是不让人快乐，他就是捣蛋麻烦的人。各位，对不起，我赶快先讲一句，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我们是蒙了恩典，不过即使我们是都是罪人，我们蒙了恩典到底还是有不同的罪恶的程度。虽然我们都是因信称义，我们的行为都不够好，再好也不够好，但是还是有相对的不同的坏和不同的好，这我们不能否认，因为神也不否认。好，他听到这个快乐的声音，他就叫一个仆人，这仆人显然不会是跟他一起在田里的，这仆人应该是白天都在家里的，问是什么事。哎，怎么会这么快乐？各位，今天我想在 Good TV 一定有很多唱歌跳舞的声音嘛，因为你们一定是非常好的工作环境，非常好的老板，非常好的同事，你们巴不得天天来上班啊，天天都不要都不要退休，天天都在这里工作，然后天天常常都有像刚才你们敬拜赞美那么愉快的，还有庆生会的愉快，还有等等，我不知道是不是怎么都没有人笑，可能笑不出来。这仆人说，你兄弟来了。各位，我最怕听到的话，在军队里面，因为我不是一个好兵，最怕听到的话就是长官来了。有的男人最怕听到的话就是老婆回家了。我不知道在 Good TV 你最怕看到谁，我希望不是你怕看到每个人，那大概就是每个人都怕看到你。不过
这么快乐的声音，新娘子来了，哦，很快乐。圣诞老公公来了，哦，那很快乐。报好消息的人来了，哦，那很快乐。你兄弟来了，那真跟我们台湾现在讲的弟兄来了，那个黑道的兄弟来了一样。你兄弟来了，我觉得对大儿子是一个刺激。就是有些人一来，有些人一来办公室，有些人一出现，有的是长官，有的是同事，有的是下属。有的时候，尤其如果你真是很倒霉，或者很辛苦，或者很伟大，我知道有些人是在客诉部服务。哇，我听过有人跟我讲，他女儿在客诉部，就是客户投诉的部门。哇，我觉得那工作实在是最难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客谢部哈，就是有客人打电话来，我发古 TV 有没有？哎呀，你们节目真是太棒了，你一定要转告，谢谢你啊！如果在这种部门服务，那多么好啊！我们的服务部门应该多半都是，我们现在大概就是不是客诉也不是客谢，多半是客服部，那服务也通常都是抱怨的。听到那个声音就害怕，他听到的，我不知道他出去多少年了，现在弟弟回来了，一听他的心就一冷，老弟又回来了，是不是又要拿钱了？老弟又回来，是不是又会笑我笨了？就各位，你可以想想看，你生活中你怕碰到人，尤其如果你是一个好人，回来了，哎，回来了。他如果又是要来要什么东西，不应该有作业的声音。各位，他没有回来过，这个你知道他没有回来过，但他回来是怎么样回来？这个仆人他只能讲，我想他讲的也没有错，但他讲的就让这个哥哥所有的痛苦和愤怒都来了，都涌上来了，不知道几年或几十年的愤怒、悲哀、委屈都涌上来了。各位注意啊，这是福音哦。福音的传讲的时候，很多时候会叫好人很生气的啊。为什么他回来了？如果他讲的对的话，或者说他讲的完全的话，我觉得哥哥可能可以了解，也不生气。你兄弟来了，他彻底悔改了，他要我转告一句话，他见面第一句话就是说跟哥哥讲我错了，哎，那有点得安慰了。但是第一个，那个兄弟没有讲这话，第二个，这个仆人也不知道有没有听到他说的那一大堆，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我不知道仆人有没有听到这句话，起码仆人没有表达你兄弟回来了带着忏悔的意思回来了。各位，对不起你的人，这个弟弟严格来说对哥哥没有太多对不起，我们最多说可能哥哥帮他做了很多事情，我们最多可能说可能了，哥哥本来可以得到更多的钱，但是弟弟把那一笔钱拿去了，挥霍了，以至于他们家衰弱了很多，或者穷了很多，可能他不服气，或者他不高兴，但是得罪他不太多。不过各位，人家也不一定要得罪我们很多，我们看到一个坏蛋，我们看到那个坏蛋不管在非洲或者在遥远的地方做恶事，他被抓起来了，我们也会很安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我有一，就是前几年日本那个地震的时候，那个他们那核电厂不是那个温度一直往上升吗？我都很紧张，哎，虽然很远，但是也紧张。如果继续产生了什么不可控制的那种恐怖的事情，影响到我们台湾多可怕！所以后来那个被控制了以后，心里也很安。现在我弟弟回来了。他回来是要给人麻烦吗？他回来是，我想他想都不会想，是后悔吗？起码他不知道这样。 那个人只说，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各位，当好人受苦的时候，我们都会问为什么，同样会问的就是当坏人享福的时候为什么。事实上这个是神学上的大问题，约伯记讨论的也是，这叫神义论，神公平吗？各位，你在家里面照顾人，不管是照顾老公老婆或者父母，年迈的父母祖父母或者怎么样，这我听太多了，我在这里也常常讲，就我自己也有碰到这个情形啊，就是我妈妈年纪大了，我们三个兄弟怎么照顾，那我是最轻松的，我都没有照顾，都是我老婆在照顾啊。但我就能体会啊，当然我们还很感谢主，那么我们兄弟姐妹三个人我们也都是基督徒，状况比较好。各位，没有一个人是活在天堂的，没有人有一个美好的状况，常常能够很平衡已经很不错了，苦和乐的平衡已经不错了。我也看到在教会里看到很多，也听过太多这样的事了，就是你付出的很多，你在公司付出的很多，你在教会付出的很多，你在，因为你是好人，你任劳任怨，你能干，你能者多劳，你不但能者多劳，而且你不浑水摸鱼，你正直善良，可能跟着哥哥一样，那你也愿意做，甚至你很甘心乐意的做。如果你没有很甘心乐意的做，你是奉公守法的做。各位，不信主的人也有很多好人，我看这些，我最多看到的不信主的好人，我就常常看到一个，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儿子或者女儿追忆他的母亲怎么样在父亲死了或者怎么样的状况下含辛茹苦把我们养大，那我们看了对这个老人很尊敬。另外一个常常看到就是有些老师爱护学生也是很好的。好，你是这样的一个人，你付出的很多，你很努力，你很尽心，好吗？那你就是正直嘛。可是你可能在付出当中，如果只是你付出，如果我家里的亲人都死掉了，而我底下有四个嗷嗷待哺的小孩，各位，这其实在我们那个时代上一辈听到很多。我在教会里认识一个老妈妈，她现在九十几岁了，她没有坐过一天月子，她好像有六个小孩，没有坐过一天月子，生小孩第二天抱着小孩就到河边替人洗衣服，这样赚钱养家，很辛苦的。好，这样辛苦呢是辛苦，但是不一定是很愤怒。可能我们中国历世历代很多这样的辛苦的妇女或男人，他就认命了，但是他有美德，他就辛苦了。会愤怒的就是你做的事很辛苦，而你做的很大一部分是别人该做的。你更愤怒的是你做的很辛苦，而且你帮别人在做，别人没有受到处罚。各位，你做了没有加薪，没有被称赞，很痛苦。别人做错了没有被处罚，你就加倍痛苦。各位，最痛苦的来了，别人做错了没有被处罚，而且回来了还有吃牛吃羊，大吃大喝坐月。你知不知道我们的福音是叫人很愤怒的？你知不知道上帝称罪人为义是叫义人很愤怒的？当然幸好没有一个义人，但是你说我还是愤怒，那你就麻烦了，你就是大儿子，我们等一下就会讲。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就把你肥牛都宰了。我觉得他没讲完嘞，我只能想象，如果这变成一个剧的话，我想象这个仆人在跟大儿子跟那个哥哥讲，还没讲完，把肥牛都宰了，然后请了钢管秀乐团来这里表演唱歌，还有什么什么的，还没讲。我觉得那个大儿子愤怒的那个愤怒的表情都表达出来，恐怕他都讲不出来了。各位，我们最愤怒的不是我们含辛茹苦忍辱负重辛苦的工作， 甚至不是这些工作没有报酬，人生很多时候是这样，我们愤怒的是别人占了我们的便宜，别人还得到父亲的赏赐。各位，这最生气。好，各位，这就是我们的状况。28节，大儿子却生气，这个却是相对大家快乐，他很生气，他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哎，这我是大儿子，我其实会有点安慰了。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我小的时候也有，跟兄弟吵架，我跟我弟弟也吵过架。我记得我有过一次离家出走，那不是跟弟弟吵架，那是有一次在酒席的时候，我跟另外一个小孩子就是吵起来了。吵起来了，我妈从其他的席位上过来，第一句话就是骂我，这么不懂事，在这么多人面前吵架，今天是喜事，哎，我很委屈，我被另外一个小孩欺负，哎，我被骂了，各位，我就离家出走，我就离开那个喜宴出走，我忘记在哪个地方，反正我就沿着和平东路一直走，快要走到罗斯福路，我还记得，后来又怕迷路了，又回去了。但我很火大，不公平！你兄弟回来了，你爸爸就很高兴。各位，我觉得这是最愤怒的。这么多年其他的委屈就算了，我们能忍受，可是对别人，对一个恶人这么好，他就生气不肯进去，不肯进去。我觉得他就是下面他能够得到一点点安慰，就是爸爸出来了。各位，你有没有很生气过？生气然后把脸色摆出来，你摆脸色的意思就是要别人看到来问，哎呀，你什么事生气啊？我太太最生气就是她摆了半天脸色我还浑然不觉，那就是更火大，更要乒乒乓乓摔掉一点东西。我这么生气你不问一句啊？大儿子生气了，我不知道他生了多久的气没有进去，我不知道是仆人报告了父亲还是做爸爸的发现了，我都不知道。各位，你一定要知道，这个父亲就是天父。人间误会有的时候会很久，有的时候冤枉会很久，但是我们就难过的就是天父有的时候好像更久。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你看有没有很奇怪，耶稣写的时候讲的妙极了，父亲出来劝他，应该是父亲出来劝他对儿子说，可是不是，父亲出来劝他是儿子对他说，也就是父亲还没开口儿子就爆发了，你不要讲这么多年的委屈，你听我讲，你不要劝我，你听我讲。我都觉得整个下面大儿子讲的话是越讲越伤心，我都觉得他哭起来了。就是最后，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我都觉得他下面的话都讲不出来，泣不成声了。怎么有这么不公平的事啊，老爸？好，各位，不知道现在你还要不要唱刚才那个感谢赞美主，跟七个人讲你很幸运。我不知道有没有觉得你有伤痛的地方。好，希望我们还是能够唱。好，父亲却来劝他，他先生气，那他讲的你觉得合不合理？各位，我们不要一天到晚骂大儿子，我们不要一天到晚骂那些正人君子法利赛人。哎，你连做法利赛人资格都还没有嘞。我服侍你这多年，相对的就是你这儿子不服侍你这多年，浪费你的钱这多年，叫我们全家担心这多年，败了我们家家产这多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哇，这也是
很诚实的话，也是很勇敢的话，也是很愤怒的话，也是恐怕忍无可忍的话，终于讲出来了。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所以他很好，他绝对很好。他敢跟他爸爸讲，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哎，从来都没有过哎。好，各位，如果在我们人间，包括在各地V教会家里，我们都希望有公平，不仅我们希望有公平正义的社会，我们当然也是相信神是公义公平的上帝。所以圣经里面新约旧约，其实神的公义正义正直，包括神的审判，包括神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各位都不要忘记，那是真实的。我们并不是不等候神的伸冤，我们并不是不等候神，包括在现在，在今生，不是只有将来，我们不是不希望。就如同我们希望治安好，我们就如同我们希望法官不是恐龙法官，就如同我们希望我们的公司考级考核是公平的，就如同你希望 GoodTV 是公平的，薪水是公平的，上班的分配是公平的，各样是公平。各位，这我觉得是我们人的天性，是神创造我们放在我们里面的。我们要求正义，我们要求 fairness 公平公道，我们能够改正是好的，我们能够跟国家社会家庭，包括家里，包括大人小孩，你对你的两个小孩，小孩对其他的小孩，包括我们在教主日学的时候，小孩子抢玩具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公平，分糖果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公平。神是公义的神，神把这个要求和这个形象也放在我们里面，所以生活中要改善是好的。这里为什么讲这件事，我觉得跟那个耶稣讲的那个不义的官很像，也是路加福音十八章。神因着他奇妙的旨意，我们绝不是希望，不是说的随便说的，神一定是公义的，神一定在现在过去将来都是公义的。但是圣经也很清楚告诉我们，包括这个例子，这个例子还不是很强烈，但是有了神的公义在今生彰显的不是太多。神的确叫有些人任劳任怨，没有一只山羊羔。好，我希望你能知道哈，神叫神让那个小儿那个小儿子回来的时候，有这么多欢喜快乐的声音，意思是什么？我希望你能知道，因为那是整个十五章的比喻，三个比喻都在那里讲，三个比喻都在讲属神的东西，包括属神的羊失去了回来神很高兴，包括属神的钱，属富人的钱失去了回来了神很高兴。我们都能懂，失去的东西回来了我们很高兴，你一支笔，你的笔，你的信用卡，你的婚姻，你的爱情，你宝贵的东西失去了又回来，你会很高兴的，这你能懂。万有都是属神的，万有都因为在人的罪恶中间，在罪恶中间背逆了神，神让他们回到神那里去。各位，那是了不起稀奇不得了的智慧，那个东西能回去。在前两个比喻讲是富人去找，牧人去找，在第三个比喻能回来是那个人会悔改，就是都是有把它找回来重新得到。就这三个比喻都是失和得，失去的得到了就很快乐。对主人来讲失和得，对我们这些失的人来讲就是迷和得，迷和悟。因为 loss 四个字可以翻失也可以翻迷，对主人来讲就是失去，对我们就是迷路了，就迷惘。这个中文，这个就是中文的失，其实还有迷那个意思。原来是糊涂的，原你不在上帝那里，不管你怎么好，你是糊涂的，你是错误的。
因着神的恩典，包括很多的管教，你现在能回来悔改了，知道错了，对回到神这里，这是很快乐的事。好，所以我们应当欢喜快乐。所以一个妇人当她失落的钱找到了，就说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快乐吧。所以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我们可能没有多去想他，不过我们应该都有这个观念，有任何一个人觉知信主，我们都还有点高兴。所以任何人悔改，我们都欢喜快乐。虽然不太熟悉，我们还是有点知道，就是起码字句我们知道。好，所以这个浪子的爸爸欢喜，因为哥哥还不知道他悔改了，他如果知道可能有点欢喜快乐。但是我们现在谈的，这已经是这三个比喻的重点了，我们要谈的是最后这几分钟，我们谈的是那大儿子怎么办，大儿子怎么自处。各位，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悔改，但是我们相对的还不错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我是起码当兵的时候很浑水摸鱼，我希望我孝顺父母啊，或者是我在教会服侍的时候我任劳任怨，但除了任劳任怨以外，我还希望我们当中也希望每一个人，如果你是大儿子，你很辛苦，你付出的很多。各位，如果你是大儿子，请你先要承认你也是小儿子。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绝对的良善，没有做错的。好，你说但是相对的我是相当的好，然后我做的很多，神也没有给我什么。好，别人回来了我们高兴，这我刚已经讲了，那是回到神那里，这是好的，而且他以后会变得更好，神也会管教他，包括神会管教大卫等等。那我们怎么自处？你每天如果教会也好，家里也好， Good TV 也好，你要做的事很多，你特别委屈，我们应该要改善啊！各位，这我已经在讲，不是等将来，现在就希望改善，但是总有不能改善的事，你要怎么办？各位，我希望我们能提醒一件事情，我希望圣灵能常常提醒我们一件事，当我们在今生我们行善的时候，那就是一个福气。如果全家都没有人照顾父母，可以照顾也不照顾，固然他们不应该，固然这应该改善，而你能够任劳任怨照顾，你不要认为你是倒霉的，你要认为你是有福的。公司里的情形或者家里一样，我再一次说，不是不要改善，我们要尽量改善，但是如果在没有改善的时候，你要欢喜快乐，你要因为你不但付出的多欢喜快乐，甚至因为你付出行义而受苦欢喜快乐。这是登山宝训讲，这是保罗讲，这是彼得讲，这是雅各讲的。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若有人为了行善而受苦，应当欢喜快乐。为什么？不只是将来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你现在行的就是美善的。保罗在提摩太前书1:14，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富，我蒙恩是格外多，因为他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各位，你信心比较多吗？你的爱比较多吗？你付出去的忍耐、温柔、体贴、服侍比较多吗？多很多吗？倒霉哦，各位，不倒霉，你有福，你有恩，神给你的恩格外丰富。那么这是父亲没有多讲，他有提到一点点。儿啊，
我常跟你在一起。当你在行善的时候，当然很多人不是信耶稣行善，但是也是上帝的一般恩典。当我们在行善的时候，尤其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奉主的名在行善的时候，我们应该格外欢喜，因为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而那个弟弟是可怜的、倒霉的，因为他在左拥右抱、喝酒赌博的时候，他没有神的同在。我希望我们不会羡慕，哎呦，好好啊，什么时候我也去赌一下，也嫖一下，哎呀，这一辈子我都没有做这些事，好倒霉哦。我希望你不会这样想。我希望我们对我们的善良，神给我们的善良正直，虽然受这么多委屈，我们格外的欢喜。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常常被圣灵光照，常常被基督光照，常常被你的话光照，常常被圣灵、被基督、被你的话安慰、鼓励、光照、扶持，有的时候可能也有责备，就是我们在主里面靠着主的恩典行善，甚至行善多年，甚至行善多年而常常还有委屈，甚至行善多年你都没有给我们一只山羊羔。主，求主让我们被光照，被你光照，被基督光照，被圣灵光照，能够欢喜快乐。因为不仅天上的赏赐大，而且这是你格外的恩典临到我们，使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式、圣灵的样式、上帝的样式。奉主的名祷告，阿门。